经常传道回到我们当中啊，我说回到，因为经常传道跟他的太太 Becky 姐妹原来是美德教会的会友，那在四年前他们从我们当中蒙召出去侍奉，过去四年的时间他们在达拉斯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在今年五月顺利完成毕业，然后我们最近也一直在为他们祷告，找寻侍奉的工厂。那在11月18号加州方泉谷第一华人浸信会正式邀请他们到加州去牧养。那同工会盼望在他们去加州之前能够回到美德来，一方面问候大家，一方面也是再次的见面，因为去加州之后恐怕侍奉忙碌就更难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感谢神这次他们夫妇一家能够回到我们当中来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经常传道过去四年许多的学习礼拜晚上有很美好的分享，那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李牧师和美德的同工会邀请我们这次回来，我们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没有回到家里面看到家里人更感到亲切的。我们在德州的时候也常常纪念到你们，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常常纪念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时间来主的殿中来敬拜你，愿我们思考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主帮助我们，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生命的源泉，来保守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一切都仰望主的恩典，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统计数字表明，如果一个人听了一篇讲道之后，那么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他会忘掉 90% 的内容。三年前我曾经在这里证道，我就不好意思再问大家谁会记得我讲了些什么。感谢主会让我们做传道人的在神面前谦卑，但是统计数字归统计数字，总是有例外的情况。你知道美国以前的联邦储蓄局主席叫格林斯潘，每次他讲话的时候整个华尔街在倾听，每个人都在注意他在讲什么，因为无论他讲了什么那股票市场就上下波动。所以投资股票的人如果不听格林斯潘讲什么，他就会大失血本。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投资上帝国度的人，你可以忘记我所讲的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什么，我们一生投资的果效就会付之东流，因为他，只有他才能够决定我们人生投资的果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62节，这里面是讲到耶稣在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些门徒在跟随他，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所面临的是什么，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里面这三个门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们在跟从耶稣的时候都不约而同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我们透过耶稣给他们的回答，今天就来思考一下，那么作为我们今天21世纪基督徒来讲，我们跟随耶稣投资上帝的国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门徒，第一个门徒是一个莽撞冒失的门徒，耶稣给这个门徒是一个挑战，告诉他舍弃生活的享受。我们来看第一个门徒，他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所以这个门徒很好，他主动、热情、态度坚定，无论主到哪里去，他都乐意跟随主。但是可惜，我们从耶稣的回答当中，我们就可以揣摩出这个门徒他并没有准备好。因为耶稣说，你看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所以耶稣用了两个比喻，在地上的动物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人子，耶稣指的是他自己，人子来到了世上却没有放枕头的地方。这里的人子是耶稣对自己的自称，这里不单是讲耶稣是所有人类的代表，强调他的人性，也强调他的神性。因为在但以理书我们知道，看到人子是驾着云从天上而来，他证明人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有神性从天而来，他有审判这个世界的权柄。但是这样的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却生活都没有的安定。因为在那个时代，耶稣是拉比，就是专门带领教导圣经神的话语的。那当时有很多种拉比，我们知道保罗的老师加马列也是一种拉比，但是他是一种很有地位的拉比，他可以开学校，可以招学生，是公会的成员，社会地位很高，生活相当的优越。但耶稣是那种最贫穷的拉比，是旅行的拉比，他到处走来走去，完全靠人家的奉献和施舍来过每天的生活。如果他走到一个地方有人接待他，他今天晚上就有吃有喝有住。如果他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人接待他，他就要露宿野外。我们的主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不知有多少天是在野外露宿的。弟兄姐妹，做基督徒不可避免的要付上代价。耶稣说，你要考虑跟从我，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今天在美国这样的生活，我们不会说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但是同样做基督徒我们要付出代价。做基督徒我们要花时间来参与，来敬拜主，我们要付出金钱来支持教会的事工，而且我们要付出生命，因为只有生命才可以影响生命。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可以用这个时间，可以用这个金钱去享受世界上的生活，但是基督徒却要用这些时间，用这些金钱来侍奉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交给上帝的，与上帝给我们的远远没有办法相比。且不说呢，将来的荣耀就是在今天今世也是如此。记得以前在台湾有一对宣教士，当他们决定要出去服事的时候，那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台湾叫绿岛。那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会知道那个地方，那现在是一个旅游的圣地，非常的美。但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地方非常的荒凉，生活非常的贫苦，没有人乐意去的。那这对夫妻其中的姐妹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可以生小孩，于是当她跟先生一起祷告，觉得神把这个负担放在她心中的时候，她就说，我们乐意去，因为我没有小孩，比其他的宣教士更少拖累。当他们去了绿岛，十几年后回到台湾本岛的时候，弟兄姐妹却看到他们带了两个又高又壮的儿子回来。上帝所赐给的很难用物质的东西来衡量，我们以为我们给了上帝很多，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所以第一个门徒他没有想到他要付出代价。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门徒，第二个门徒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门徒。 所以耶稣给这样的门徒是一个命令，让他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第二个门徒非常的有福气，他不像第一个门徒，第二个门徒还没有开口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这里面跟从是一个命令，是个现在时态，表示的一个动作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跟从耶稣并不是指我们接受基督受洗了，成为基督徒加入教会就结束了，那只是个起端，是个开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是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形态，跟随主。可惜这个门徒的回答却常常令我们的主失望。他说，主啊，我可以跟从你，不过有一个条件，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耶稣的回答是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耶稣的回答常常令我们困惑不解，耶稣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呢？因为犹太人非常注重孝敬父母，这一点和我们华人的传统非常相似，我们也很注重孝敬父母。这里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就会好一点。你要知道，这个门徒的父亲并不是说已经要死，或者快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因为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他父亲是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属于不洁净的人，他没有办法到处去走，还去跟在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而且犹太人如果有人死掉，他们基本上是当天安葬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晚了几天赶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葬在坟墓里面了。他的父亲不是将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这个门徒是说，让我先回去，等我的父亲养老送终，他死掉之后我再来跟从你，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他也会得一笔丰厚的遗产，生活无忧，但去跟随耶稣也是好的。但耶稣对他的回答却是相反，耶稣说，你，这里的你是一个非常的强调，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耶稣用了几个命令句，一连三个命令句的动作，告诉他，你去传扬我的道。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要求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是上帝优先。上帝优先，什么是上帝优先呢？可能有人理解讲到上帝优先就是说，我不用做我的工作，也不用管家庭，然后每天到教会去跑做教会的事情，就是上帝优先。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优先是说，当上帝呼召我们要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不以在世界上其他的责任作为借口来推卸上帝所交给我们的责任。记得以前有一对夫妻，那他们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先生是个医生，太太是个律师，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优越。他们清楚地感受到神有召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他们有一点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他们在美国都是非常成功的这种职业人士，当想到要把一切放下，没有经济收入，要每天手朝上找人家要钱去服侍主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这样的信尊严来去做。于是他们说，可以去服侍主，不过等一等，等一等，等我们把钱存够的话，我们快到退休的年龄就提前退休，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当他们钱也存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去募款，用自己的钱就可以做神的工。他们也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但他的太太突然检查出身患癌症，但是经过治疗没有果效，他的太太就离开了人世。这位弟兄就自己一个人去做宣教的工作， 那在世界上走的时候，到世界各地去做，神也非常的祝福他，他也觉得人生真是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但是就是非常遗憾，这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却不可能和他的太太一起去服侍主。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告主说，请你等一等，请你等一等，我刚来美国还没有绿卡，主啊，我不能服侍你。主啊，请你再等一等，我还没有找到配偶，我也不能服侍你。主啊，再请你等一等，我的孩子还太小，等他们长大了我就去服侍你。主啊，再请你等一等这个，主啊，再请你等一等那个。可能有些人会讲说，金昌，你所讲的这些个都很好，大概不适用于我，我不像你一样，神没有招我出去来全世界的服侍他。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说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什么样的职位上来服侍他，我们在什么样的职位去服侍他不是我们的选择，是基督的选择。但是在一个位置上，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服侍，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这里面讲的不是你要在什么样的职位，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将上帝真正的放在我们生活优先的地方。第二个门徒，他牵挂他的家里面，他不能够完全身心的投在跟随基督的路上。那第三个门徒呢，我们来看第三个门徒是一个瞻前顾后的门徒。耶稣给这个门徒是一个警告，不可以摇摆不定。所以这个门徒听到了耶稣跟前两个门徒的对话，哦，他说知道有困难啊，那也没关系，我也想去。哦，知道了说不可以牵挂世界上的事情，他说没有关系，那我也可以想去。他这个门徒相当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主啊，我可以跟从你60节，但是容我先去辞家里面的人。这个应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了，我们听到这个耶稣这回总得答应了吧。但是我们一看62节，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耶稣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回家看一看总是可以吧。但是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我们就知道这个门徒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已经辞别了家人，而是在于他仍然牵挂世界上的事情，仍然胎暗他过去所有的。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手扶是个过去式，表明是一次性的动作，这个代表这个门徒当初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所下的这个决心。但是向后看这是一个现在时态，表示一个不断不断的动作。很多人知道我是天津人，所以我在城里长大，从来没有跟过地，但是 common sense 我还是有，我想大家也有。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他可不可以把地犁好？这个门徒的问题不是说他没有跟家里人辞别，也不是说家里人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问题是说他不能放弃他的过去，不能专心在上帝的事工上。弟兄姐妹，耶稣的话非常的难理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看到一些难理解的东西，我们实在是觉得哎，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我也不觉得有几个人做到，说不定李牧师可以做得到，那就算了，我们只有牧师做得到的事，我们就叫牧师去做好，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全部推掉。在美国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专门研究圣经，很多人在研究福音书的时候，他们在决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们认为不是真的。过了2000年， 圣经写了2000年，但是他们觉得现在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可以知道这个圣经很多东西不是真实的，是别人写的，不是耶稣真正说过的。所以这些人经常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然后他们投票，他们投票的办法很特别，他们用不同颜色的珠子来投票。有一种颜色的珠子呢，这种珠子就是黑色的，如果他们投票用黑色的珠子啊，这些神学家就说，哦，这个就是啊，肯定不是耶稣说的。所以这个组织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叫 Jesus Seminar， 所以每年他们会发表一些文章，专门做这些研究啊。如果一个黑色的珠子他们投票说决定不是，他们就会写文章说这个不是。然后呢，用一个灰色的珠子如果投票的话，就说这个可能不是。如果他们用一个粉色的珠子投票呢，就说大概可能是。如果他们用红色的珠子来投票的话，就表明啊，这个肯定是。所以在他们这样投来投去的话，这一本福音书大概没有几句话是耶稣真正说的，但是就是这几句话他们一致同意肯定是耶稣说的。因为什么？跟当时社会的背景完全的相违背啊，这个肯定是耶稣，我不是耶稣说的不会放在这里。所以这个概念太难理解了，这个肯定是耶稣讲的。弟兄姐妹，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都知道这句话是耶稣所讲的，那么我们相信耶稣是主的人，岂不应当更是把主的话当作宝贝吗？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不配，弟兄姐妹注意，这里讲的是不配，不是不能。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信徒蒙恩得救靠的是神的恩典，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当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时候，我们是不配进了神的国。若干年前我还在默克工作的时候，有一机会去外地参加一个专业的会议，那正好到那个城市呢啊，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啊，开会几天之后啊，最后一两天我说要到我朋友家去住两天，和他们一起相处。那最后一天我也自己啊出去到外面看看这个城市的风景，我知道当天晚上有一个鸡尾酒会，那我一定要参加的。那白天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比较炎热的天气，我就穿着短衣短裤就出去看看城市的风景。但是当我晚上赶回家里面的时候，到他家，哎呦，忘记，糟糕，没有找他要钥匙，我进不去门，我没有办法换衣服。当时这个手提电话还没有那么方便哦，所以我就很糟糕，我就穿着短衣短裤，完全是这个看风景的样子，我怎么去鸡尾酒会呢？但是时间又很紧，我又不得不去，我说必须要去，于是我就赶快就赶着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个地方一看，一看每个人都像我今天穿的一样，衣冠楚楚，每个人看到我的样子就说，你这个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来了？然后跟着他就解释，我对不起，我今天是如何如何。然后碰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人就看着我，怎么这个样子？然后我又跟他解释，对不起，哎，我今天实在是如何如何。弟兄姐妹，我完全有资格参加他这个鸡尾酒会， I was invited， 但是我的身份，我的打扮和装束与我的身份很不相称。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基督徒，你是不是要和你的身份相称？很可惜，在21世纪的美国，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却慢慢的忘记了主给我们的托付，忘记了主给我们的教导。有很多基督徒说，既然是因信称义嘛，那我信了主将来可以去天堂，就没有所谓咯，你们这些努力的就做好的工作咯，我到天堂能进去就可以了，我将来就看大门就好了。可惜我们现在就有很多要看大门的基督徒，我想将来这个工作肯定最抢手， 我是不知道将来谁在天堂里看大门，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上帝也没有给我特别的启示说谁在天堂里看大门。但是我知道很多文艺作品常常会讲到有两个人是在天堂看大门的，一个叫摩西，另外一个叫彼得。我想弟兄姐妹，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我们还没有够资格的。所以我们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三个门徒不同的教导，虽然这三个门徒面临的是不同的挑战，但是根本的关键就是一个，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位置是怎么样的，他是第一优先呢，还是第二优先呢，还是第三优先呢，还是他甚至根本就不在我们的优先的次序上面。四年前，当我们准备离开新泽西去达拉斯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当年我40岁，所以你们大概知道我现在45岁。我40岁，我说如果主若许可，我可以活到美国的平均年龄80岁的话，我可以有40年的时间来服侍主。这40年的时间，我每天要睡7个小时，所以这40年我有12年的时间在睡觉，我每天必须要工作8个小时。好在我的公司不是很远，但是至少往返没有 traffic， 一天要1个小时在路上。就算我不加班 no overtime， 我每天这样算来40年有7年的时间我在工作。然后如果每天我要洗洗涮涮，这个是必须的咯，要洗澡，要刷牙，还要吃饭，就算我每天只花2.5小时，这样我有4年的时间在做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要娱乐呀，不娱乐我要每天锻炼锻炼身体，就算你每天只花1个小时，除了锻炼身体，看报纸，看电视，在 internet 上晃一晃，我跟你说每天1个小时不多哦，我相信在座的肯定花的不止1个小时。这样有2年的时间你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家庭里也有需要，我有太太也有孩子，不能冷落了太太，我要跟太太有一起讲话的时间，我要跟孩子有 quality time。 所以这样的话我每天只有2个小时，我就有3.5到4年的时间在照顾我家庭的需要。然后你要做家务的哦，如果你买了房子你要割草，然后你衣服脏了要洗衣服，周末了你要 shopping 等等等等这些杂物。这样每周大概有5个小时的话，不多，每个星期只有5个小时，这样你大概1.5年的时间就在做这个事情。你可能会有身体不好的时候，生病不能工作啊，或许你情绪不好，什么都不想做，这样的时间我给你不多。我们如果算每个月只有8个小时的话，不多啊，每个月只有8个小时，像40年有半年的时间我们是这样的情况。这还不算，当你老年的时候，你老了，老的已经动不了了，且不说就说神很祝福你，你不需要麻烦别人，但你如果你能把自己那几顿饭搞定已经很不错了，你还不要说做别的事情，这样再扣掉4-5年的话，弟兄姐妹，最后算下来我们只有4.5年的时间。4.5年，这4.5年的时间我不吃不喝不睡不停，每天到晚24小时我为上帝做事情，我可以做多少呢？弟兄姐妹，珍惜这个时间。当这个时候我们来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投资我们的时间。就像我星期五所讲的，宁愿在别人的生命上投资，不要在不讨不能荣耀上帝的事上有份。 如果这四年半的时间你再花了一年半载的时间啊，在这些无谓的争执上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弟兄姐妹，四年半我们可以为主做些什么？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为什么需要这四年半我给他做事情？是他自己的需要吗？还是说他这样的要求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呢？一个投资股票的人必须听格林斯潘所讲的，一个投资上帝国度的人则必须倾听耶稣基督的忠告。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这每年一度纪念主诞生的日子，这是让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直到我们要跟随主在这个世上活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既信了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愿主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数算在世上的日子。愿主赐福这个教会，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为主所用，以致将来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人生的投资没有亏损。谢谢主，愿你赐福你的话语。我们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